虽然面临上述种种危机，执政已经七年的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地位看似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巩固。2019年10月底，中共召开四中全会，在经济形势严峻、中美贸易战以及香港危机持续严重的背景下召开的四中全会，却没有向习近平问责。会议后公布通篇没有提及经济形势恶化以及中美关系恶化的问题，亦没有提确立接班人的事。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因为形势严峻，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可能不得不指定接班人，但是这个猜测没有实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资深顾问张克斯11月初在接受美国电视广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习近平地位巩固。当时张克斯刚刚访问中国回来，张克斯说他这一次中国之行看法，从习近平的执政效果看，习近平依然很强大，在体系里面处于掌控地位。虽然有人对他的一些做法明显不满，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比如他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到现在还不指定接班人等等。张克斯说，不确立接班人是习近平党内地位巩固的最好标志。在2018年2月，习近平还首次被称为人民领袖。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裘德·布兰切特认为，正是过于集中的权力为习近平日后的麻烦埋下了隐患。布兰切特说，习近平受到挑战不是因为他缺乏权力或者是处在弱势，而正是因为他聚集了这么多的权力，他才处于危险之中。习近平越来越独裁，对党内的同事亦都越来越藐视。如果一个领导人会犯什么罪的话，这个就是罪行。布兰切特是上个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中国力量辩论会上讲这一番话。布兰切特认为，不需要再过七年，习近平的执政一定会遭遇执政危机。布兰切特在辩论中以1964前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退休为例，强调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和专制独裁如何迅速导致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倒台。赫鲁晓夫曾严厉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最后自己变成了专制的暴君。布兰切特说，在赫鲁晓夫倒台前一刻，赫鲁晓夫的副手对他不恭不敬，唯命是从，赫鲁晓夫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亦都会得到执行。不过布兰切特说，在中正的表面，反对的阵势已经酝酿，当赫鲁晓夫监管的一些受民众欢迎的政策威胁着他的同僚精英时，这个已经决定了他最后的命运。这个对现在习近平的问题是直接类比。他还引用中共党内文件指出背离中共党内的两大原则，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危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指出从毛泽东世代开始，中共党内不同的声音从来不缺乏。布兰切特说，中国国内对习近平的不满已经在这里聚集。他说，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在2018年的一篇讲话中就已经暗批习近平将邓小平时代好端端的一个国际环境折腾到快要四面楚歌的地步。2018年9月16号，邓朴方在第七届残联合国大会闭幕会上说，我们要在事实中寻找真相，带着冷静的心态看清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不要随便逞强，亦不要随便看低自己。邓朴方还说，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针，争取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这个时候要害的将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布兰切特举得第二个例子是最近新疆再教育营文件被曝光。他说，文件由中共体内官员泄露显示中国官员对习近平的不满，另一个例子是中共官员的不担当、不作为和不负责。不过来自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的傅士卓在辩论会上说，通过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军委各方面的人事安排，习近平的权力的个人化已经无以复加，远远超越中共体制内的任何其他政治精英， 反对派已经没有途径发声。傅士卓说，这样的专横个人化一定会引发体制内的憎恨，一定，而这个确实可能威胁习近平的领导地位。但是问题是，他们如何使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已经没有位置，鉴于习近平在政治精英中的主导地位。傅士卓说，他认为他们很难找到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傅士卓还说，因为人面识别等现代科技的使用，中国社会亦都组建不成反对力量，所以他认为不管你喜不喜欢，习近平还是会与他们同在一段时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张克思在接受 CBS News 亦都表示，在中国虽然一些人不喜欢习近平，但亦都有不少人喜欢他。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